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二十三章。那二十三章接续前面保罗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最后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要从二十章开始，保罗在来到一心要来到耶路撒冷。那一直到了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端。我们从上次有谈到21章17节，一直到23章这一段是保罗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基本上我们上次也谈到，每一次的发生事情，最后都会有千夫长的一个动作。如果我们要把它接架构式的来看这段的记载方式的话，从21章17节一直到23章30节，大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ABCBA， 也是一种前后对应的一种架构方式。也就前面谈到第一次保罗被抓的时候，千夫长他因着犹太人他们要杀他，他赶快去解救他，要把他带到军营去。这是第一段，在21章17到40节。那他呼应的也就是我们这二十三章这里所谈到的，从第12节到30节，犹太人再一次因为公会的审判结束完之后，他们有40多个人要来杀保罗，同样的也是因为千夫长的解救，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所以前后两次都有犹太人要去逼迫杀害保罗，而都是千夫长去拯救他的。那中间就是22章1节到21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第一次保罗对一般百姓的一个辩论，为了他自己被抓来分数，这是第一次。同样我们看到的是第22章这里开始，从22章第30节，千夫长为了要去了解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就把保罗带到公会去。所以从22章30节到23章11节，这是保罗第二次的一个为他自己来辩护。那第二次的分数基本上是在公会，跟第一次是在百姓一般的平民百姓面前的分数，他有不同的对象。那中间就夹了一个，从22章29节到29节这一段，我们上次有谈到千夫长因为百姓的纷乱的问题，不了解到底保罗为什么被人家来控诉，所以他要用鞭刑来取得口供。这一段的内容里面，因为保罗的罗马籍，所以保罗就被保护起来啊，免除鞭刑。这个段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最中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他有他故意的文章的安排。整个保罗在耶路撒冷所发生被控告，然后要被杀害，然后我们看到，从今天我们要看到的23章里面，犹太人的审判一般是要透过公会来审判，但是在23章里面，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公会的审判一开始就是非常不公正的，他完全不按照律法规定的，按照公义来审判。所以保罗第一节开始谈到他为他自己来辩护，这个辩护的内容，从这段经文的里面，他的经文旨意他是说，保罗是凭着他完整善的一个良知，从以前直到这个日子，他向着神活出一个公民应该有的生活方式。这是我按照希腊文的一个原文的意思来翻译出来的，也就是他从头到尾他都是凭着这个良知活出一个正常公民，在一个神国的国民的里面，他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呢，他都活出来了。 他没有违背神国度里面最基本的按照律法应该要有的生活方式。那这样的生活的一个辩护，我们发现到作为大祭司是审判的领导者，他去打保罗的脸面，侮辱的保罗，这个在圣经里面出现了、有至少有两次的地方都谈到，如果你打人家的脸，实际上他是代表侮辱这个人，他按照他听都不详细细查到底保罗有没有照他自己所讲的他这样的行事为人，他有没有违背律法，都还没有举证还没有审判，他就直接侮辱了这个被审判的人，等同是没未经审判就定他有罪。所以整个审判过程我们就看出来，这个审判的过程基本上是不公义的，他不按照律法的审判。所以罗马人虽然是很残酷的，他竟然用一种鞭刑来取得他的口供，这是一个很不人道的方式，但是他至少他还是遵守罗马的法律。罗马人遵守他罗马的法律，以至于保罗就因着这样被保护下来。反而我们上次有谈到公会犹太人应该按照律法来审判，这个在利未记第十九章或者是生命记的第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都不断的强调审判一定要按照公义来审判。犹太人的律法那么的明确的规定，但是公会并不愿意按照这样的神的话来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23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的里面，基本上他整个审判的过程，从第一节我们就看出来他整个审判的定调就是定调在第一节的上面。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分数是到底你有没有真的按着良知来判断。保罗说他按着良知来判断，他遵守神的律法，而公会呢他并不是按照他们的良知来遵守神的律法。这个我们要先去抓住他这一段的整个内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谈到下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跟这个大祭司旁边站的这个人彼此之间的对话，以及从第六节到第十节保罗为什么要说他要看出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之间的矛盾，而要说出他受审是为了盼望以及使人复活这两件事情，说这两件审判中间发生的这件事情都跟保罗的第一句话是息息相关的。也透过大祭司对他的侮辱以及复活跟审判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会来谈论到底良知是什么，为什么要强调良知的审判。那实际上从23章12节到24节保罗见证完这件事情，然后被千夫长把他赶快抢救出来之后呢，一个很大的对比，十一节是谈到那个晚上主对保罗说你要壮胆，你要为我做见证。隔天早上就发生犹太人40几个人不杀保罗，他们就不吃不喝。那十二节一直到24节犹太人弑杀保罗以及大祭司没有经审判拿来侮辱保罗，都是同样的。因为整个审判过程并没有完整的结束，并没有经过完整的审判，犹太人就要杀保罗，那跟大祭司是一样的，都是未经审判要杀人，那这样犯的罪是杀人罪。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一直到24节经文不断的重复强调他们要弑杀保罗， 这种刺杀保罗所犯的罪，就律法的角度来看，第一个，他是用启示杀人的，启示杀人，而这个被杀的人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们应该是犯的杀人罪的，而且启示在神面前启示，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罪恶。没有经审判的人，你又在神面前启示要杀他，那你等同地你是把神完全的践踏，完全的不看重神的律法的公义要求。第二个，他这样启示要杀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们透过说谎来掩饰他们的杀机。所以他这里不断的强调说，他们假作要详细的考察他的事情，那透过这个这样的一个审判来要来杀他。所以这种用说谎、用谎言来掩饰他们的杀机，就违背了律法的实践的有关于说谎的做假见证的事情。所以基本上他违背了律法，至少就实践的角度有三条。第一个又妄称亚威的名来起誓；第二个，他们说谎做假见证；第三个，他们犯了杀人的罪。所以第十二节到第二十四节就很明显看出犹太人他们之间违背律法，前面审判违背律法，后面他们的作为也是违背律法。所以整个从第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看出来整个审判的过程是非常的荒谬。二十五节到三十节是千夫长写了一个文书给当时的腓力斯，腓力斯是当时驻扎在犹太地的一个军事的指挥官，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巡抚。这个巡抚这个字是按照我们中国的清朝跟明朝的一个官员的一个翻译法，巡抚这个字基本上是军事的指挥，巡抚是军事的指挥官。一般的人我们比较不了解中文的巡抚是什么意思，在清朝巡抚是军事上的指挥官，实际上就是有就罗马人来讲，这个字也是一个军事上的指挥官，但是军事上的指挥官他连带的有行政的裁判权，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审判的官的权利。那格老丢这个迁都长写信给腓力斯，他把整个事情的定调从二十九节，这是一个他经过他了解到公会的审判的过程之后，他把他定调保罗为什么被抓，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的问题。这是作者故意要把这一段的文书把它呈现出来，呈现的目的是表达出保罗为什么被抓，就是因为犹太人对律法上的解释跟保罗对律法的这样的解释截然的不同，因为律法的不同，他们要来杀害保罗。所以经文故意把这一段的内容呈现出来，让受信者，让我们读的人了解为什么保罗在罗马在这个耶路撒冷遇到这些事情的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律法有不同的解释。那三十一节以下，实际上就是保罗他被带到该撒利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他这样的带到该撒利亚的过程中，前面我们有谈到在他前面有记载，在第二十三节，千夫长特别说预备步兵两百，马兵七十，长枪手两百。如果照这个数据加起来，大概是四百七十个人。那四百七十个人，实际上，有的人说这不太可能，因为当时驻扎在耶路撒冷的罗马边疆， 大概1000出头人而已，1000出头人，他不可能派将近一半的人去送保罗出去，那这样的耶路撒冷的军防会非常的空虚。所以有的人认为，若照原文来看，我们看希腊文的原文的话，他说不预备步兵200，之后呢他再谈到另外提到是马兵70长枪手200，所以比较有可能是长枪手200，其实上就是指步兵200，这个都是步兵，那另外再加70名的马兵，所以应该是指派270名，那这个是照当时实际上比较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至少有270名的人护送保罗，让保罗带到该撒利亚。这样的记载为什么要故意的这样的强调？我们要回到第21章跟20章里面，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至少有10个人是陪同保罗上耶路撒冷。有10个教会的弟兄陪着保罗上耶路撒冷，所以保罗不是孤单的到耶路撒冷。那现在呢，保罗有更多的人护送他到该撒利亚去。那当然我们以后我们看到，实际上以后有一些弟兄也从耶路撒冷来到该撒利亚，这个以后下面经文会有记载。那从23章的31节一直到26章的结束，这是在该撒利亚所发生的事情。他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也是一个 ABCD 然后 CBA， 也是一个前后对应的。下一次我们会详细的来谈到这个架构的问题。那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这个前面开始，从1节开始。一开始保罗谈到他的所行所事，是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行事为人。行事为人这个字在希腊文，它是一个指一个城市的公民，他按照城市的公民应该有的规范而来生活的。那保罗用这个词，他用在他自己身上。那他当然不是一个希腊城市的城邦的公民，他是用这个字来指他是在神国里面的一个公民。在神国度里面的一个公民呢，他按照神国度应有的生活方式，他来活出来，他来向神来活出这样。所以这样的用法在当时来讲，就表达他是遵守亚威的律法的一个犹太人。而且他是按照是他的整个一个善的良知，完全的一个善的良知，他来做见证，他凭着这样来生活的。那我们刚才有谈到说，那什么叫做良知？我们要先去定义良知到底是什么意思。整个新约才有出现良知这个字眼，在基士译本里面，当时来翻译旧约圣经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良知这个字眼，也就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良知这个字，只有到了新约它才出现。良知这个字在新约总共出现29次，29次中间希伯来书出现5次，彼得前书出现3次，保罗的书信有19次，另外2次就是在使徒行传的23章跟24章，都是透过保罗的口说出来的。所以如果用在保罗的身上有21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词是保罗喜欢用的。良知并不是取代律法，如果照按照罗马书，我们可以知道良知跟律法它是两个不同的面向。基本上律法是一个文是一个外在文书的，可以可看作的看见的 一个审判标准，也就是它是一个外在的审判标准，而良知呢，它只不过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去做一种审判，内在的审判需要外在的审判标准律法来做互相的印证，所以良知不能够只靠良知就做判断，它一定要律法做外在的互相印证，所以良知跟律法如果两个结合在一起，那才是一个完整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比较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里面，保罗谈到说他的内在有贪恋，有贪婪，虽然这里二十三章第一节说保罗说他一生都是凭着良知来行事为人的，但是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以后，保罗说他说如果律法没有说他神人的那种禁止贪恋贪婪，他就不知贪心，所以保罗说他内在有贪心，虽然他外在的行为是遵守的，但他内在他是有贪恋的。所以我们更知道贪心跟良知他有时候还是共存的，虽然你有良知，但是你仍然有贪心，所以良知没办法除掉你的贪心，你知道你的良知是良善的，但是你还是不能够除掉你的贪心。那保罗他如果叫罗马书第八章来讲的话，真正能够除掉人内在里面污秽的是圣灵，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除掉。但是我们这里还是要谈到良知的问题，至少良知它能够作为一个事情做判断，说我到底有没有干犯律法，你的良知可以判断你到底有没有违背律法。所以这里来看的话，保罗把这一段的电钓鱼大祭司基本上他按照他的良知他是已经违背律法了。什么叫做良知，我们再次的详细的看这个鲍尔这个 BDAG 的鲍尔，他对良知的定义，他定义两个，第一个是对事物的知觉或者是一个意识，第二个他说对分辨对错的内在本能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一种判断力。那另外有一个作者叫做Holod 本身，他说他是一种某一种视野范围里面的一种观看，用深思的眼光来看某一个事物的一种状况。那这个古典希腊文里面他把这个字他翻作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和别人共同分享的一种见闻，一种学识。第二个，这个字他把它翻作消息或者是一个信息。第三个，他把它翻作是良知。第四个，它也被翻作是一种共谋，一种罪行。另外一个人叫做泰勒这是一个美国人，泰勒他把他这个字把它定义，他说是灵魂如同在道德上善跟恶之间的一个区分，他迅速的去做善而去规避恶，他推荐这个善而谴责恶这个是泰勒他做这样的对良知的一个定义。另外一个英国人叫做瑞克姆，他谈的比较多了，他说对内在人格或者是与内在人格一同做见证的一个意识这种意识就大概就是跟鲍尔比较接近。那他见证的主题是一切行动的道德标准道德价值，他见证的本身呢是对行动是否是对错的一种判断，所以有的人把它译作翻译作另外一个字翻作 之物，或者是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所以良知本身，我有的人把它翻作就翻作是非之心。我们说这么要强调这个字眼，表示保罗今天他向犹太人，他并没有谈到有关于这个福音的问题，他只谈到他今天在神的面前，他是凭良知来判断他没有违背律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语。他没有违背律法，而大祭司听到了马上叫人家打他的嘴，表示大祭司马上违背律法。我们刚才前面谈到没有经审判你就定他为罪，打他，侮辱他，这是违背律法的。所以保罗就讲了一句话，说你是混世的墙。混世的墙，就圣经的出处的话，大概可以说它是引用以西结书13章，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里面谈到以西结先知有谈到那一些在耶路撒冷死死不愿意悔改的耶路撒冷，他们如同是一个腐蚀的墙，他们说平安平安啊，这个耶路撒冷不会被攻陷的，是平安的，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平安，他们是一个腐蚀的墙。表示这种腐蚀的墙是一种谎言的，这种腐蚀的墙，我们要回到当地的一个气候，当地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用石头堆砌的，石头堆砌的墙完之后呢，为了防雨跟防风，他们就会在外面用这个石灰跟泥土粘，然后抹在墙上，那这个石灰本身会成白色的，白色的一种墙面，然后把这个墙呢它的空隙填满，所以外面看起来它就会比较完整线，一个完整的一个墙面，那看起来是白色的没有凹凹凸凸的，看起来好像这个墙是比较坚固的，所以一般是用一种混式的墙来当为他们房子的外观。但是因为房子本身是石头堆砌的，它很怕地震，或者是有其他的日久之后有这个风吹它有时候它还是会倒，所以混世的墙本身并不是表示说这个墙就一定是稳固的，它是一个不稳固的地方。所以保罗会骂它是一个混世的墙，表示你是不稳固的，你这个大祭司本身你是说你像说谎的，是掩饰你自己的，你也是不稳固的，你这个大祭司你可能是马上会你这你的地人生你的地位你的生命可能就会马上被消灭的。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作是保罗像一个警告的话，或者是一个预言，来预言打他的人。后面讲的这句话，他就保罗说你是违背律法，因为你来按着律法是来审判的，你竟然违背律法来审判。那站在的人就听到保罗说你竟然来咒诅这个大祭司，所以说你是怒骂大祭司。保罗就讲了这句话，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如果按照历史来看，这一位亚拿尼亚大概是在47年开始做大祭司，47年一直到51年，然后从52年再到59年，这个是他大祭司的任期。保罗最后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一般认为应该是在第18章。保罗他在监阁里剪了头发之后呢，他就离开了犹所。那是不是在22节那里有谈到他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的安？如果保罗是确实有到耶路撒冷去，那他知道亚拿尼亚应该还是大祭司的。不过一般认为说保罗说这句话应该是比较按字面来讲，保罗确实不知道去吩咐打他的人是大祭司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应该说这一次的集会不是一个正式的集会，也说大祭司他可能不穿大祭司的服装，所以这一次的集会又由于他是有千夫长在里面的。一般犹太人的公会的审判是没有外邦人的，这一次公会的审判竟然有千夫长也在这个公会的中间，所以这一次的审判应该不是一个正式的审判。那到大祭司就可能他不穿大祭司服，所以保罗没有看出他是穿大祭司服，所以他说他不认识他是大祭司，这是应该是符合的。那他就谈了一句话，因为他引了一句话说，因为经上记得说，我们何本没有把因为这个字翻译出来，也就是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他是有理由的，因为经上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所以后面那句话是来印证保罗他确实不知道他是大祭司。那保罗这样的整个辩论的过程，我们就知道他不知道大祭司，所以他说了一个预言，这位大祭司他像浑水的墙，很快就要颠，按照以西结书先知所说的，他们是要这个墙会覆没会崩塌的，也就是说这位大祭司确实会死亡的。那历史记载这位大祭司确实在西元66年被人家杀死，杀死的原因是因为这位大祭司他是偏罗马政府的，他被当时的分队党把他刺杀而死。第六节以后，保罗看到这个公会里面基本上公会的组成大概就是有撒都开派以及这个法利赛派，基本上两派门的人都有，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我是法利赛的，也是法利赛的子孙，我现在受审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我们和本翻译把它翻作盼望死人复活，就希腊文来讲，盼望跟死人复活是两件事情。他的讲法是，我受审是关乎盼望以及死人复活。到底盼望是不是就等同死人复活？很多的人解释都换作说，盼望就等同是死人复活。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死人复活不过是盼望的一个过程，它是完成盼望的一个手段，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透过死人复活来完成我们所盼望的。我们盼望是什么？盼望耶稣基督他来掌他的国度，也就是耶稣基督能够掌权，在神的国度中掌权，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盼望。而要完成这个盼望要透过死人复活，所以不能够说我们的盼望就只有死人复活。死人复活并没有结束，因为复活之后还有谈到审判，还有谈到荣耀，谈到奖赏，谈到神真正他的心意的成就。所以盼望跟神复活它是两件事情。那保罗谈到这件事情完之后，实际上我们可以 理解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的盼望是弥赛亚的国度，然后弥赛亚的国度以及最终使人永生的临到，使人的复活。所以弥赛亚的国度跟永生是法利赛人他们坚持的，那撒都该人呢，他们这一派的人他们基本上他们不去强调使人复活，不去强调灵魂不灭，也就是他们法利赛人否认灵魂不灭的这件事情，也就是他们只强调经文在福音这个摩西五经既然没有提到使人复活这个字眼，所以他们就否认死人复活，而没有提到灵魂不灭，所以他们就否认灵魂不灭。 但是这里谈到天使，也没有天使跟鬼魂的事情。其实由这个我要了解天使这个字眼啊，天使这个字眼呢，就是使者。使者这个字眼在摩西五经是有出现的。鬼魂，鬼魂这个字眼是灵，灵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也有出现的。其实撒都该人并不是说他们就说没有没有天使跟灵的事情。其实天使跟灵这个字是跟复活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他不是说真的没有天使，而是说没有复活之后的天使跟天使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撒都该人基本上他是否认灵魂不灭，否认复活的问题。那这样的事情产生了，又造成很大的争端。法利赛人就有文士出来为保罗来说话了。这句话很有趣哦，他说：“我们一再的在这个人的里面来巡查，而没有任何的恶事，或者是呢有一个灵或者一个天使对他谈论过。”这是我照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来说出来的。也说这几个文士为保罗来做见证，他们仔细的巡查而没有找到任何的恶事，而且呢他们认为保罗他的见证说有一位耶稣呢来向他说话，来向他做见证怎么样，他们认为呢可能是一个灵或者是一个天使对他说话，那这个是一个启示。也就是说他们承认有启示的，但是撒都该人本身是否认启示的。因为就撒都该人认为摩西五经已经启示终结了，不再有新的启示新的解释摩西五经了，所以他们就否认有新的启示。这是撒都该人。所以撒都该人我们刚才谈到的天使跟鬼魂它是跟启示有关系的，也都否认律法有新的启示和新的解释方法。也就是说律法只有唯一启示唯一解释，只有按照字面。其实今天我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派，很多的宗派为什么会成立，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启示就到他们的宗派的启示作为终结，不论是哪一个教派，天主教或是今天的基要派联恩派或是其他的教派，他们会强调他们的教派里面的启示都是换的相同的，认为他们的启示只直到他们的教派的发起人为止，他们就不再接受新的启示。这个等同是撒都该人的观念。那法利赛派人他们就不用，他们说可能有灵有天使有给他重新来跟他新的启示。那这样的产生之后就造成很大的纷争，前书长就把他拉出来。这里谈到的用字眼它也相当有趣的字眼，他谈到说千如常恐怕保罗被他们扯脆了。扯脆这个字眼呢是一种拉分离，透过拉把它拉脆了。那他就吩咐兵丁去把他从这个众人的当中呢抢出来。抢出来这个字眼呢也是一个拉，把他拉出来。所以众人要把保罗拉退，而千夫长就把他拉出来，把他抢救出来。那透过这样的抢救之后，第十一节就谈到主在保罗的面前对他说了这一句话。放心这个字原文是原来是一个要壮胆这个字直译的话，就希腊文的词义的话，是要鼓起勇气，它是一种命令句的，你应当鼓起勇气。后面这句话才来解释为什么保罗 耶稣要要对他说，你要鼓起勇气。他用的说因为，那我们和本没有翻译这个因为这个字出来，后面这句话就来说明为什么保罗应当鼓起勇气。因为你怎么样为我的事到了耶路撒冷来这样的庄严的来做见证，同样的你也必须怎样进到罗马去见证。所以保罗今天他不要为了他的见证好像犹太人完完全全的拒绝，他就丧失他的斗志，主仍然是在他的面前来向他鼓励他。就像我们刚才所打到那个唱诗的第一首歌，鼓励灰心的人，这里我们的主他如同是鼓励这个灰心的保罗，叫他要鼓起勇气继续的来做见证。看起来很好，主为他做见证为他来鼓励安慰他，好像保罗就可以很放心。但实际上第十二节就开始逼迫，又更加的逼迫临到了。十一节我还是要讲一下，这里谈到是主来对保罗，这个主他是带电冠词的。那我们为什么一般都说这个主是指耶稣，他不是指神？因为在同样以后我们看到了，到了二十七章也有保罗自己叫见证说，这位耶稣呢他差派使者来向他神差派使者来向他这个站在他旁边来对他说话。那你说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这种讲话的语气跟这里很类似。所以那里谈到是主的一个使者，而这里就不可能是神本身对保罗说话，所以绝对是神所差的。那一定不讲是主的使者，那就是可能是主本身，就是耶稣本身向他再次的在向他说话，而且他是说出为我，而这个我就很值得很明显的，这是指耶稣本身了。所以是耶稣向保罗来见来安慰，不能够说是神向保罗直接来启示。那十二节以后我们刚才有谈到了，他们要刺杀保罗，刺杀保罗这件事情他不断的重复强调三次，第十二节讲一次，第十四节再讲一次，然后一直到了第二十一节又再讲一次。所以刺杀保罗是他这一段的主要的主题，一定要杀保罗。我们知道用启示杀人，这个是在律法里面绝对没有的事情。那犹太人有没有这件事情？有人在考据过，有，在这个保罗之前也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们也有的人刺杀这个背叛他们犹太教的人，他们用启示去杀他，结果也真的是把他杀死了。所以刺杀保罗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的，表示他们 喜欢用这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决心。就圣经希腊文的意思，启示说要杀，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用的是两个字眼，一个是动词的启示跟名词的启示，而且他又用一种官声的语气来讲他自己。所以他基本上的翻译可以说我们用这种示咒将置于咒诅之下，然后他们用一种启示将自己放在这一种咒诅之下，然后他们要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种誓言。那这样的启示谈到他们要假装来详细的考察有关于保罗的事情，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这句话 以后他下面常就不断的强调有关于要细查。实际上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细查，没有详细的来审查保罗这件事情，都没有，整个件事情都是非常的荒谬。他用词不断的强调要详细的来调查，详细的审查有关于保罗的事情，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这件事情。这段内容里面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千夫长的文书断定保罗没有罪，等同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也找不出耶稣有罪。同样的，千夫长他的文书断定保罗没有罪，他没有直接释放保罗，他反而把这样的审判的事情推给腓力斯，让腓力斯去做审判。他不是没有权利释放保罗，但是他就推给腓力斯。同样的，比拉多也有直接的审判的权利，释放保罗，释放耶稣，但是呢，他因为犹太人的问题，他就推给犹太人的，让他们去做决定。所以我们看到前面有谈到，罗马人虽然好像蛮遵守他们的法律的，不过他们的法律是随着他们个人的。保罗在这里来讲是因为神仍然需要用他做见证，所以神让保罗存留下来。而耶稣呢，是神命定他要付出他生命的代价，所以耶稣就被罗马人把他杀了。所以我们看出来，罗马人虽然遵守神的他们的法律，但是这样的法律是不确定的，是不值得我们来依靠的。那更不谈说犹太人，他们根本就不遵守神的律法。那我们来看这一段里面，这一段里面十一节里面，耶稣的意象是对这一段整个审判做一个最后的判语，也就是大祭司他们的侮辱，以及他们有关于复活的争论，到底有没有复活，透过耶稣向保罗来显现，来对他说话，作为最后审判的一个依据。不论是大祭司的侮辱，不论是到底有没有复活，耶稣的意象就是最好的一个判语。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审判过程虽然是荒谬的，但是耶稣为保罗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我们谈到说撒都该人他们前面有谈到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之间的一个区分，就审判的权利上来看，撒都该人他们本身他们掌管当时的敬拜体系，因为撒都该人基本上就是利未人跟祭司所组成的，他们是这个利未支派的，也就是他们是祭司体系的。那他们既然是利未支派的，是祭司的，他们就掌控了整个敬拜的体系。如果按照律法，他们又掌控审判的权利。所以当时的公会，70个公会，基本上撒都该人大概占一半以上，有的人说甚至他占了1/3，那剩下1/3是法利赛人。那所以他们的掌管整个敬拜体系跟审判体系的。那法利赛人到底他们有什么权利？实际上法利赛人对圣经的解释是成为当时的人所认同的，他们认同法利赛人的解释是比撒都该人的解释好，所以他们有关于日常生活规范上的这种律法的解释，基本上他们都是听从法利赛人的。也就除了这个敬拜，来到耶路撒冷的敬拜，这种整个敬拜条例里面 大概是按照撒都该人的解释。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他们的日常生活标准规范大概都是透过法利赛人。所以我们说犹太人他们安息日不可以走超过 1.5 公里，安息日不可做其他做应该做的事情，这些大概都是法利赛人他们去规范的，他们是根据他们的律法所做的一个日常生活的规范的解释，这是法利赛人的。那我们谈到这，为什么要谈到这两点？因为不同的教派他们有不同的权柄。那既然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他说他是为了盼望跟死人复活，他到底盼望跟死人复活的解释上，跟刚才我才谈到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的权限很非常的很奥妙的是，这一有关于盼望跟死人的复活的这个解释上，两者他们都不符，互相不符。法利赛人会说，你既然是掌管敬拜体系的跟审判体系的，那我不参与，那个是你的权势，你的权力的问题。那日常生活的规范呢，撒都盖人说，好吧，你既然大家愿意听你，我们也不愿意去参酌这样的事情，都是让法利赛人去解释。但是唯独审判有关于盼望跟死人复活的事情，两派都有解释，而都互相不接纳对方的审判，对啊，对方的解释权。所以保罗这里会提到这一件事情，是有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谈到说这样的事情，有关于最后弥赛亚到底有没有弥赛亚最后来到的问题，保罗把这一次的审判，他看作是最后你到底有没有弥赛亚。保罗他是为了弥赛亚来对律法做一个宣告，律法所宣告的那位弥赛亚，那一位神的仆人，他也来了，他而且已经来了，就是这位耶稣。这是撒都该人所不愿意接受的，撒都该人认为这个神的国实际上就是已经临到了，就如同今天我们在解释启示录有关于千年国度里面有前千禧年后千禧年，那解释千禧年的中间有一派的人就认为现在就是千禧年，就是神的国度，他们这种解释法就等同像撒都该人的解释法，因为撒都该人认为他们就是神的国了，不需要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弥赛亚来到。而法利赛人他们否认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认为现在就是弥赛亚国度，而他们盼望另外一个弥赛亚国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审判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透过良知来判别，对律法判到底谁有没有遵守真正的律法。最后我们来看说整个审查保罗到底有没有罪行。就经文我们前面有谈到，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的偏见，以至于他们没有心来详细的来审查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的，所以当保罗一讲话他们就打他，让保罗继续在公会里面来做见证的机会都没有，是出于他们确实是完全的偏见。那罗马人刚才我们谈到说，罗马人他们守法也有他们守法的他们的一个目的，我们在22章里面有谈到保罗是提到说他是罗马籍，所以前路长害怕，所以才保护他不把他鞭刑。那也因为保罗是罗马籍，所以他怕罗马籍的这个保罗被公会的人就直接把他杀死， 所以他把他给救出来。不论是哪一派，他们在做审判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自己内在的一个为自己私利而来做审判，不像保罗这里所讲的，他的审判是按照他的良知以及按照律法来做审判。这是第二十三章，作者在这一段的里面，他故意要跟我们谈到有关于律法的事情，要按律法来做判断。而你有没有按照律法来做判断，其实你的良知，你的良知是可以在你的里面。如果你的良知是良善的，是善的，那你的良知会告诉你，你有没有按照遵守律法来做判断。如果你的良知确实是昏暗的，保罗自己也有在书信里面谈到，人的良知如果是昏暗的，人就不能够做判别他到底违背了律法没有，甚至他违背了律法，他的良知也不会跟他讲他确实违背了律法。那这样的人是非常可怜的。那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我们最后来说，保罗路加写这一段的经文，他一方面要来凸显说公会他是一个审判机关，他是应该按照律法来审判的，他反而是成为一个被控，他反而是成为一种控告机关啊，他本来是审判机关而不是控告机关。我们知道对原告跟法官，他本来应该当的是法官，结果我们看到从23章以后一直到24章，他反而成为是一个原告。那最后他的角色变换是错妙了，公会他的 把他自己的角色倒置了，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那我们实际上看这一段的内容里面，公会有审判权。照讲，击打保罗是一个审判的手段，但是他的审判的手段是一种非常很错误的一种手段。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自述。他这里谈到第一节，谈到一开始一说话就被打断，凸显公会审判不公。所以保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保罗就不再讲话了， 是因为他认为既然审判不公，他只能够向罗马法庭来向他们求得审判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审判内容。所以我们看到从二十三章后半两段以后到二十六章，他在两个一个王的面前，一个是这个巡抚的面前做见证，他是希望透过罗马的审判庭给保罗他一个公平的审判。但是我们发现到这个王这跟这个巡抚也没有真正判说保罗是对的，他只说保罗没有罪，但是没有直接就说保罗是对的，而公会犹太人是错的。所以保罗他就说他要继续上诉到这个皇帝的面前，这样的做法只是为了让福音不要受到阻碍，这个是保罗在对审判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今天说审判受世间的审判，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碰到世间的世上的审判，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应用保罗，除非是我们受到像耶稣基督对保罗这样的一个启示，或者说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启示，我们才能够应用保罗。所以应用保罗这件事情我们还是需要去注意的。我今天还是强调我刚才所强调的，既然审判不公，那这个审判就不值得保罗继续为他们来见证，来寻求公义的审判的事情，愿一切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